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9号，公元2013年11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加拿大驻华大使对西藏现实处境表达担忧；伽玛巴在新德里传法，强调依法不依人；苏格兰首脑拒谈达赖喇嘛问题，被批屈服中共；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培训，提高各地方主管工作能力。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驻华大使盖伊圣杰克日前被允许参访西藏后，对西藏的现实处境表达担忧。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于本周四31号在加拿大蒂芬贝克人权自由奖颁奖典礼上透露，该国驻华大使盖伊圣杰克之前获准参访西藏，他对西藏的现实处境表达担忧。加拿大政府坚决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已有121位藏人通过自焚抗议中共政府破坏民族文化、特性、环境和经济边缘化等政策的背景下，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盖伊圣杰克申请前往西藏部分地区展开参访。今年2月份，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加拿大访问并在国会作证时，介绍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处境，呼吁加拿大驻华大使访问西藏了解真实状况。加拿大驻华大使盖伊圣杰克于上月24号至29号间先后参访西藏首都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等，同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时讨论了中国对西藏的建设发展、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在西藏日喀则，加拿大大使参观了加拿大地区计划资金资助的由盲文无国界和西藏残疾人联合会合办的面包工厂，该工厂一直为西藏青年盲人和残疾人提供技能培训。此外，加拿大大使会见了西藏大昭寺僧人，并参访了扎什伦布寺、斯拉寺和布达拉宫。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继续表示，就像加拿大第13任总理约翰乔治蒂芬贝克一样，加拿大第22任总理斯蒂芬哈珀也一直坚持致力于保护和促进人权事业，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更是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贝尔德外长强调，面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处境和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加拿大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独立调查人士和媒体记者进入西藏，并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展开对话，和平解决双方分歧。本周四举行的蒂芬贝克人权自由奖颁奖典礼上，加拿大宗教自由大使贝纳特表示，中国对信仰的严厉管制是最典型突出的。新疆的穆斯林、佛教徒、天主教徒、法轮功修炼者等，他们都在面临着中国政府不同级别的迫害。据了解，蒂芬贝克奖项是以加拿大第13任总理约翰蒂芬贝克命名。本年度的人权自由奖颁给了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军，以表彰他长期为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人权宗教自由做出的贡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新德里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的邀请，第17世伽玛巴仁波切从昨天1号开始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印度佛教信徒为主的信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以及向信众传授了阿弥陀佛灌顶。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在昨天的法会上，噶玛巴仁波切幽默地表示，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已经多次在达赖喇嘛尊者座前请过佛法，而我本人一向认为讲法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讲法者心中具备佛的智慧，才能向信众讲授佛法，而我本人没有具备这样的功德，但遇到像今天这样不得已的情况，只好壮起胆子讲授佛法，希望在座大家遵循佛陀依法不依人的教言，不依讲法者能够在佛教先人的教法中受益。接下来，噶玛巴仁波切在向信众简要的介绍尊嘎巴大师的伟大业绩后，开始讲授三主要道。
大家呢，当不接尊嘎巴的推入主席把的专业不如了，拍拍的那些，阿吉不当不接拍的。
噶玛巴仁波切表示，宗喀巴大师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一位伟大的西藏大智者，是西藏四大教派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的改革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一，率先提倡戒律，复兴了藏传佛教僧众的严格戒律。第二，统摄各教法教义，制定以中观应成派为正宗。法会筹办单位达赖喇嘛慈善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图旦次旺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基金会方面已经连续三年邀请噶玛巴仁波切举行了传法活动，而这次法会的主要传法对象为印度信众。据介绍，在这次为期两天的法会中，第一天噶玛巴仁波切向信众讲授尊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第二天传授阿弥陀佛灌顶，来自香港、台湾、德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印度各地的250多名信众前来听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苏格兰首席部长埃里克斯·塞尔蒙德日前在苏格兰议会中接受质询时，拒绝就将来是否会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进行回应。有议员谴责说，这是继2012年塞尔蒙德未同达赖喇嘛见面后再一次向中共磕头。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10月31号当天，苏格兰首席部长埃里克斯·塞尔蒙德在苏格兰议会中接受质询。
This weekend, the First Minister will be heading to China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country since he snubbed the Dalai Lama on his visit.
这次质询会议的视频记录显示，苏格兰自由民主党领袖威利·雷尼指出，首席部长于2012年达赖喇嘛访问苏格兰时，对这位西藏精神领袖冷落对待，拒绝接见。雷尼谴责首席部长让苏格兰蒙羞，向中共总领事叩头，他要求即将访华的首席部长回答是否会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苏格兰首席部长塞尔蒙德只回答说，之前的几次访华行程事先都同人权团体进行了会面，这次也一样会，而且将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因为自己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民党领袖威利·雷尼继续质询说， 达赖喇嘛在北欧的代表图丹桑珠指萨尔蒙德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压力才未同达赖喇嘛见面。他表示，但是英国政府首相都同尊者进行了会面，英国政府用行动证明了在中国人权和达赖喇嘛方面所持的清晰立场，因此雷尼要求首席部长就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是否会同达赖喇嘛见面而做出明确的答复。
Will he commit today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He would meet with the Dalai Lama at the next possible opportunity.
对于这一质询，苏格兰首席部长萨尔蒙德没有进行回应，只是承诺会在中国谈及人权问题。稍后，自民党领袖威利雷尼在网上的一份简短声明中指出，首席部长没有就将来同达赖喇嘛会面的可能性给出明确答复，这会让人权支持者们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这次萨尔蒙德选择再一次向中共低头，会让中共政府非常高兴。据了解，苏格兰首席部长将于今天11月2号对中国展开访问，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主要就商务贸易问题同中方进行洽谈。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出席第9次西藏纳米社区各地方主管会议的42位地方主管，从今天2号开始参与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培训会。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和设在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为西藏纳米社区各地方主管提高工作能力，在夏达兰萨拉坎尼卡饭店中举办为期2天培训会。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壮马女士首先向与会的人士们介绍了举办培训会的目的后，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就藏人行政中央的财政预算案和拨款方式、各地方主管的未来规划等方面进行讲解。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曲炯汪秋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在培训会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和印度记者阿罗拉等向与会人士就怎样向媒体记者、印度和各国远藏人士进一步宣传西藏问题，以及各地方主管在各自所在地的政要和民众怎样介绍西藏真实处境等方面进行培训。据介绍，在培训会上，主办单位邀请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罗桑金巴、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和选举事务署署长等分别就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各地方的安全问题、公务员考核与选拔等各种问题进行讲解。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下属德乐音乐为流亡社区8座寺院的数十位僧尼举办的为期40多天的第29次社会卫生培训活动于本周四31号圆满结束。培训活动主要向僧尼们教授检验知识、治疗病人、护理和打针以及怎样向妇女们进行卫生保健等。德勒音乐院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达瓦培杰向本台表示，德勒音乐至今向286位参与者提供了主要以护理病人方面的培训，而这些接受过培训的人士现已在流亡社区多个寺院和卫生机构里工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